各位去找阿弥陀佛。好，我们复课后，今天是第二周。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用课文大概挑要点的，把所知一这一分呢，虽然分量蛮大，可是就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稍微把重点提示做一个节前。不过总括，所知一的重点呢，大概离不开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名词，各位应该对它怎么认识啊？我经常说，对这个名词，你们就认识它是一个整个法界生命缘起的总相，它里面所显现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大概超不过三项。一个就是总生现的因相，一个是现行熏种子的果相，以及把这个果因呢相属是认定为自我的自相。因相我们称它为一切种之事，果相我们称它为意熟事，认以为自我的这个自相呢，我们称它为阿赖耶识。后来我们就用阿赖耶来总括一切种子意熟识，阿赖耶的意思就是摄藏一切种。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法界不管你是檀三界、九地、六道啊，六道是在欲界内啊，欲界内的六道、三界、九地，以及我们才过去的礼拜天谈到的58处。有情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乃至于种种的受用差别，说起来无量无边。当然，你各门各派用各种的分类方式说之有量，实则呢是这里面的数量各自各自都是独一无二的原生相，其实是应该说为今天白板上所写的无数量。无数量并不是没有数量，而是你不能用数这个观念去分别它。它不是一二三四各种数量可以去说的，你现在说的都是你过去发生过的、现在还存有的，或者是未来还没有生、将生、未生的所有可能性。那么，如果你把这样子的可能性算在内的话，它根本不能用任何的数字观念去衡量它，这就是无数量的意思。可是我们凡夫学东西，难免还是会有这个自己的分别见啊，习惯有一定的方分，就是空间相、一定的时间相、一定的概念、一定的前后次第去认定一个生命现象。那这也就是阿赖耶识缘起经常要去呵斥的观念。不过我们很难啊，真的很难，每次都会被他骂得到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事情。那么除开阿赖耶识三相之外呢，再来就是我们的种子的意涵，种子的意涵就很多了。从能熏、所熏，当然最重要的是种子六意啊。希望各位从种子六意这个地方，各位可以深挚的体会。那么除了种子六意之外呢，种子对于现行、对这个法界缘起的观念呢，存在几个重要的法则。比如说它的不依不异，比如说它同时具有，比如说它无异无杂。给有意有杂作因等等等等的道理，我们上礼拜呢挑了重点跟各位做个归纳。那么也就是说，阿赖耶识缘起解释了整个司法界所有的生命现象，它的生生灭灭、死生无数量，其中所显现的道理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种生现、现熏种无始的循环。那么这无始循环，你一定要用一个开始去认定，这其实是我们人的习惯啊。这其实也就是要建立阿赖耶识缘起，一定要去注意的观念。那么为什么老是绕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天，我的手机一打开，传来一个不具名的讯息，我特别没有删，我原则上每天都会删掉我收跟发的简讯。我想留到礼拜三跟各位来报告，这也是个教材。他首先呢发来这么一个简讯，我就念给各位听，你们可以不必抄啊，大概望文生义就可以了啊。 他说啊，本是如来一。光停在这里呢，我就纳闷了，这个人是我的学生吗？那么如果如来有一个本，那现在是啥？本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原来有个起点，在那个起点我的身份是那个样子，我的状态是那个样子。如果你解释这个叫做本的话，恐怕你不太懂如来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字，其实就觉得这是哪一个人又来跟我挑战的啊。然后呢，他的下一句话，入流染八四，那八四的四他还打成了讥笑的讥，不过我猜应该是八四啊。入流染八四，入什么流？四流啊，入了我们的八四之流，染了八四，染了八四啥东西啊？如来能够染八四，如果如来受染的话呢，那如来就不值得修啊，如来就不值得成就啊。那么如来他有本事是随缘，可是就像是我们穿了衣服，衣服脏了，我们知道衣服脏了，对不对？知道衣服脏了，或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或者知道这个东西吃了会不健康，我们不会吃嘛，对不对？这种觉知性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并不受染的，如来可以随缘，可是他不受染的。如果你把它讲成如来受染啊，这个其实是有口过的。当然你对于小朋友讲这样的讲可以讲啊，比如说我以前穿的海青，然后做行堂，结果不小心把那个 ketchup 番茄酱碰到有一个师兄的身上去了。师兄说，你怎么把我衣服弄脏了？我说哪边脏啊？海青是清净的，它是法衣。这个 ketchup 是你会吃进去肚子里面的清净的东西，它放在这个清净可以吃的东西放在你清净的法衣上面，哪一样东西是杂染的？你告诉我。嚯，他很生气，辩不过我。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啊。你说对与不对，清净不清净，那根本就是你自己的认定分别而已嘛，不是我口好辩。事实本来就是这样，他也说不过我，就不跟我吵了。不过我还是跟他对不起，因为心堂弄差了这个事儿，还是很不清净就是了啊。我说这个事情是我有过失的，不过就理上来讲，您这样讲是不对的。所以看到这边我几乎是看不下去，不过还是得把它看完了，我还是跟各位念完啊。那还不只是染一次而已啊，初染直为我，染本身就是直了啊，在染上面又会产生一个直。直为我，直谁是我？直如来是我，还是直八识是我？啊，他也没有特别讲清楚。那显然是后来就把八识认以为是我了。啊，还没完，复然有分别，就再染成有很多很多的分别。这个别也打错了，写成挑剔的剔。不过我猜大概是分别的别。啊，那么如是游戏后，这游戏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戏论分别啊。在我们经常串习这样的戏论分别之后呢？此意非如来，哎，你前面说的是本是如来一，染一染之后它就不是如来一了。你是谤佛啊？佛穿上了我们的衣服，它就不是佛了没？啊，那化身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它就不是佛喽？你这样有点看不起人喽？啊，此意非如来，佛说一大乘，万般表不尽，如果表不尽，佛就不说话了。就是因为可以表，但是尽与不尽呢，随众生的量。若将众生一意回然如来缸，如来还有个缸，然后把众生一泡在里面去，那本来如来一跑哪去了？如来一现在又变成了众生一了啊。这个在名词上的界定啊，当然是随人说了。不过这个其实是会有口过或语误了，这种说法引人的想象，你懂就懂，懂还可以这么方便说，不懂的话呢，这样子的说法就不是太好啊。他说啊，就把这个众生意呢回染如来的缸，那么众生是碗净，就把它碗就是洗干净的意思，不，这个碗大概也打得不对，还我真本色啊，这个我是八识我还是如来我？如果是如来我，也不用还嘛。 啊，如果是众生我的话，还也没有用，还也是众生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呢。那么众生是我，如来就是我所有了，那是谁拥有谁呀？所以这个处处的看起来是有语言施设上的语误口过，所以我看了摆在那不想理，我以为是，后来想想大概是我的学生嘛，不然谁会有，至少是听过我录音带才会有的电话号码，不知道，大概没有能力去查到我的个人资料，所以我还是静心的，也不晓得是谁，就静心的回了他，底下这么一个，我让你们大概看一下语言稍稍做一些改变，它意涵上的差异是什么。我就在礼拜天上课的早上6点钟去帮摩斯汉堡开门，很多次他们还没开门，我就坐在门口，坐在门口，反正他门还没开，我就坐在那边，用我很慢的速度打这一封简讯的回函。我说啊，如来一一发耳，发耳的意思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如来一不管他变化成什么样子的色神形象，他本性是不会变。当然他的相呢随缘，这个你必须要守住这个法则。随缘并不是说他的本性或者自性有任何的改变，如来也不能说他有清净自性可有。如果他有清净自性的话，他就不会摄受众生了，因为摄受是杂染的，对不对？他摄受了杂染的，那他的性不就变成杂染了吗？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是发耳。当然发耳翻成后来我们的汉字，很多人习惯把它翻成本来，其实本来你如果认识是发耳的意思，是一直以来，而不是说原来有一个状态，有个时间点它是那样。如果你正确的解释这个本来的话，可以，没有问题，你当然可以用，因为它是后来的汉译。那原来的字就是发耳，就是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我想这个希望各位能够懂得经文上的意思啊。可能我们现在用本来跟原来，我们用本来这个翻译在佛法上的名词上概念的运用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曲解了，就各我们自己的解释。所以我就这样回答了，我说啊，如来依发耳，何来染八识，对不对？他如果要变化成某一种有形世界的八识身，他是本愿，他是视线等流身，度化那一道的众生，度化跟他有缘的人嘛，对不对？他何来染谁呀？我知道他是忘了，我不会染着，我不会贪着，我不会希求，我不会顾恋，我不会要或不要，这对我来讲就是个工具，哪有染不染的问题呢？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我非常谈的观念。如果你要谈本有或者是本来，或者谈自性清净等等这样的概念，都应该用这种观念来看。你如果再用能所的观念去解释这些事情，如果再用时间三世的观念来谈它的变化相，都会有观念上的误差，这种语言的施设其实会有问题啊。这是我做了一点更正。于是我进一步就说了，如果以如来当作本位的话呢，那么何来染八识？那执我者是谁？如果有一个我可以变作所执，那么能执是谁？难道是如来在执八识是我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的本体是如来，难道如来是能执吗？他去执八识当作是我吗？八识是所执，然后呢，这个我就变成能执所执出来的一种分别，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我们会谈能所跟分别。能分别是意识，所分别是依他起相，但是于中所生出来的分别，所分别就是那个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的遍地所执，这个可以说。可是你说如来是能执，这个你好像是这样子来欺负如来嘛？我讲这个话不好，所以我就说了，那如来依发耳，他一直都是这样子，何来染八识？那进一步他到底是执我？是谁在把这个八识执为是我呢？对不对？执我者是谁？那么我后来这段话就用他的了，复染后分别。那么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到底是谁又进一步的染了后面的分别，又把后面分别当作是我所有？那么如是游戏后，此意自如来。你当认识这个样子，不管它变化成什么样子的话呢，它发耳的字体不变是如来， 如果他的体变成众生了，众生还要回去泡一泡如来的缸才会变成如来，那么这个众生怎么生的？众生等泡回如来缸之后他又怎么灭的呢？老师用生灭的观念去说明法性的现象，其实都是语言的过失，都是你观念上思维的问题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要说，如是，如果纵使有以上所说的啊这样子的气论分别以后呢，此一自如来，他的自性还是如来，不会变异的。佛说一大乘无物而不净，他原来说是万般表不净，对不对？我说无物而不净，一大乘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说都会相于佛。怎么说？你不管千经万论，不管怎么说，怎么说，它都是朝向佛道的完成，没有例外的。不是表不净，表不净显差别。讲一乘的话呢，是道归一乘，目标的一致性，而不是它内容上的差别性。你强调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说，佛说一大乘无物而不净，物就是众生类，其实间众多受用品类的差别种类。这一切种类实则性无差别啊，在他自性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说，佛说一大乘无物而不净，众生性无性。我们讲明的众生是假名众生，是你不认得他的实相之后，依着你的分别说他是什么。你说是一物即不众，你说这种分别相为如来也不对，你说这种分别相为众生更是不对。所以说啊，众生性无性，众生相宛然。宛然的意思是什么？随其假名安立，你爱说它是什么，因为假名是你安立的嘛，你别他供宰立了，你别他供宰立。所以一定要这么说的，众生性无性。如果你说它的真实自性，没有自性可得。但是你说它的相呢，你说它什么，你说的算，对不对？你在一定的条件底下，你是这么认识他的，所以你是这么样假立的，那名就是假立，假立就随你说呗。可是他就只是你说的而已啊。所以我说众生相宛然，但是然呢，然而了，真本色不是。如果他该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不会因为他换成了什么衣服，不会因为他安立成不同的假名，他就不是什么啊。这合起来话是连贯的，众生性无性，众生相宛然，真本色不失，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三相。众生相宛然就是遍地所知嘛，啊，伊就无影无家，在你安怎讲啊？你要怎么说，他就是遍地所知呗。众生本是体本空，你爱说他什么，说成什么，他体还是不变的那个东西，对不对？依他起无性呢？他没有生出一个新的东西可以让你说他，对不对？就是众生性无性的意思了，这依他起了。那么真本色不思，就是二空真如的原成实相。所以你要善自的去体会，不管他耳后变成多少的观念，你看到任何东西，你去依这样子去体会，他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就这样子回给他。那之后呢，他又回给我了四封还是几封哦？对，四封，我就不再念了。不过以后你们要干这种事情，麻烦你们署名，好不好？好，这是一点这样的差别。所以还是如果你们通过学习有一段时间了，还会有这样子的观念，表示两件事儿：不是我教的不好，要不然就是你们用语言的习惯，要么就是你们的观念还是有点落差跟距离。啊，所以当你没有很确认这件事儿的时候。妙净长老的意思还是叫我们不要写长篇大论。你跟功夫确定比你高可以给你指正的人啊，跟他小参较量一下，我的这样子的观念可以。可是如果比你功夫差的，你千万不要用你这些观念跟别人灌输，这种灌输会以盲导盲，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连我在这边说，其实都难免会有些口过。啊，那如果你们学的并不是太好，又夹杂很多没有印证过的观念，可能自己还是保守一点。不过好是他能够写得下来，啊，写下来也才有较量分别。如果你嘴巴哇啦哇啦哇啦讲出去，那真的是救不回来的。人家听任何一句话信以为真，而他又是错误的， 只要有任何人继续传那件事情，你就在地狱继续待着。英国拉法师对英国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口过这种事情，是能避免就是避免的，没有必要为这种小事儿，对不对？去造那么大的业。好，那今天就这样子，用这样的句子也是因缘事哈，跟各位来稍微探讨一下。语言就那么一两个字的差别，它背后所显的观念并不见得完全它就是表达你的意思，不过你的意思因为驾驭语言你没有那个善巧，所以难免在观念上的表达你就达不到你的意，或者是达不到真实意。所以如果佛在一教经都会劝如意不可信，你直到阿罗汉之前你任何一个观念都还有无明随行的情况底下，我们绝不能够去执着我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本事就应该要错了就改，不会就学，持续的改善我们对于观念乃至于表达上的善巧，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学习。好，今天我们来进真实进到所知相。所知相入文前一大段都在总标类我们的所知相的范围，还没有正式进入说明这个所知相，但是呢这个范围我们大概列一个今天白板上的总表，差不多就可以进一大段进度。不过进所知相文之前，各位请把我们的这个课本打开422页，我们来看看所知一。我们上次也没有复习到这一段，因为我特别保留下来留给今天来用，那也给今天做个开场。在我们上次所知一分后面有一段文讲到有三种或四种的熏习差别，其中呢讲到中间的三种熏习差别，熏习差别也就是我们等一下入文的熏习种子的意思。他这边讲了有三种，请看到422页长行文第一行下面，此中三种者看到吗？就是所谓三种熏习差别，熏习差别就是待会要谈的熏习种子。那么熏习是讲它的成因，差别就是它能生诸法的差别。你们姑且加上两个字能生，能生差别。这种熏习的结果呢，能生起厚厚实的众相差别。那么哪三类的功能？请问它不是三个，是三类哪三类呢？第一类呢叫做名言熏习差别，第二类呢叫做我见熏习差别，第三类叫做有知熏习差别。好，那我们看看释迦菩萨在后头的解释也帮各位提示一下底下要怎么样去认识它。首先来看看释迦解释的第一段，名言熏习差别者，为言要圈起来，这是一个概念言本身就有他个人的名言熏习，也就是说他从无始劫来对于眼根这个法，无始劫来就会有一个名言熏习的种子性设藏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么何谓名言呢？名言其实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者你可以用我们现代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就会具身本能的，因为过去呢一直不断的串习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眼根这样作用的观念，这个观念呢会用个种子，能生万法，能生异名差别的这种观念的种子性呢设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他说这样子的名言熏习呢，在意熟识中为眼的声音，意熟识就是说他已经受了新的一因托缘的父母的关系，他成熟了我们这一期的报身，所以他会这种种子呢，眼根这种种子法呢，他会设藏在新的这一期的意熟识当中，作为这一期意熟识当中生根眼的声音，因为眼依附于生根嘛，所以他会作为眼根在新的意熟识当中的一种声音。声音的意思就是说发起这样眼根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不共的条件，有个这样一不共的条件。而意熟生，我们讲意熟识是先业所引，会生出这一期的意熟，这一期意熟从娘胎出来之后呢，会继续不断的生灭变化，从很多的功能。意熟生是指我们生出来以后，这个意熟果报会继续再发生更多的纵向差别。所以意熟生眼，这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睛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眼睛乃至于连打开都不打开，纵使打开也见不到什么东西。慢慢慢慢功能健全了，才开始能见的宽度跟深度会得越来越大。所以这种眼根的功能是益熟生的，是我们得到这个报体之后，慢慢慢慢随着奶水啊、妈妈爸爸的照顾啊，这么多的四大长养啊，自己的发育啊，慢慢成就的。这种叫做益熟生眼，从彼生时，那个彼就是指的名言熏习，这眼根的种子性，眼根的种子性就从当初的种子的能生功能当中呢，继续随着益熟生四大的长养，慢慢慢慢变化，对不对？那么用彼为因。还说明眼，用彼为因，因为那个原来那个种子性就叫做眼的名言熏习，所以又就用它的名言宗旨，名言熏习原来的名字就称它为眼，所以种子称为眼，它的现行法也称为眼，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如是耳鼻舌身意啊，这六识呢，一切名言差别也都是这样，也都是这样。所以名言熏习其实是个最难懂的概念啊，不过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碰到果现行的时候，我们就推知有应该有因嘛，它有一个不共的自种，那个不共的自种不是你见得到的，你也不要去想它是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在哪里住，怎么住，那个你都不要去想，反正你只要信有因果，你就必须从果相当中推知有什么，有因相，对不对？把因相跟果相当中随转，你就会再进一步推度有一个我，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果知因的，不是知了，有果推因，然后有果因的一项转故，再进一步彼知有我，这是一个我们重重妄执的过程，在杂染的妄执上可以说次第，在生灭的法性上是刹那不住的，于是你要说本来是什么，后来变成什么，再变成什么，如果你要谈法性变，法性没有变异，变异的永远是你心的分别相，你从心的分别相当主体，你可以说次第变异三世数量都可以说，可是对于法性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用三世数量空间次第等这个观念来套量，这就是刚才那个寄送上观念上一点点的差别，看你论述底下的这个东西以谁当主体，以法性当主体，不能够用生灭三世空间来量，如果你谈法相谈心的分别可以，对不对？心的分别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实相才会把它说成是这样嘛。当你知道妄相实相是什么的时候，那你说分别即无分别，这个就可以说了，这是一个有大资金的人说的事情，那这里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懂，反正我们知道现在会有个功能，功能不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它会慢慢慢慢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那个不共的自种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根，不管你讲任何东西，任何一法，它的名言熏习，它一定有个来处，对不对？那个来处不管来自于哪一个空间跟时间，反正今天次第变化，它今天原生相就是现在的功能差别，我们由功能差别去论它应该有一个发生的自种之因，我们说那个自种之因为这个法的名言熏习，你用这样子比量去知道就好了，进一步就不要在自己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这是一个本分啊。第二种呢叫做我见熏习差别，何谓我见熏习差别呢？释迦菩萨是这样解释的，有染污意，染污意就是第七摩那识，第七摩那识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染污意，一个是无间灭识，对不对啊？讲了染污意是指他执着啊，八识见分为我，所以呢这个染污意呢往内执着那个八识现起种子根生器界这个功能性呢，去建立起一个萨迦耶见，所以萨迦耶见是由七识的功能执八识为我之后无中生有的一种分别见，这种分别见呢是一种烦恼无体的安立相，叫做萨迦耶见，所以染污意跟萨迦耶见中间加上个建立或安立，对不对？染污意去 无中生有的去执着一个八识的见分当作我的字体，把我的字体呢分别是我，把非我的字体当作是他， 这个所建立的观念呢就叫做沙迦耶见。沙迦耶见的建立者是谁？染无异，就是第七摩那斯。这个第七摩那斯呢，与阿赖耶识中我执熏习胜，把这边我执熏习括弧起来，我执熏习其实也就是我见熏习的意思，同理可证，就是把阿赖耶识这个见分能够升起功能差别的这个功能性呢，把这个功能性呢只以为就是我的自体。这种习惯因为有一个他的所执的对象啊，他有一个能执的习气，这种能执所执的习气一直不断地去创造串习的沙迦耶见，这样子的东西呢，由此为因呢，把自为我，意我呢称为他，各个有他的差别种类，这样子一个安立的细论分别就叫做我见熏习差别。所以各位可以这么思维，这么思维，任何一个法会透过我们的分别心建立起自信这样的功能，就叫做名言熏习差别。名言熏习差别给一切我们心所建立的法提供了自信见，所以呢，名言熏习差别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复习过的三种缘起的第一种分别自信缘起。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分别心，把任何一个我们能缘跟所缘的一切法认定有一个自信，透过我们分别心所认定的自信，它的体就是什么？它的体就是名言熏习，对不对？把其中某一种特性认以为是我的自体的那种习惯，那种功能性，就叫做我见熏习，或者叫我执熏习差别，了吗？我们不会习惯把一切我们所建立的法，或者我们所认识的法都当作我自体，不会。所以名言熏习是最大的，它是一切法，凡所有法都有我们所分别安立的自信，这个自信名之为名言熏习差别，这样了吧。那我把它认以为是我的那一个部分，那是因为我们会把某一种特定的功能习惯上的认定是我啊，这种功能这种习惯就叫做我见熏习差别。于是它是随着缘，随着我们先业所造的善业，或者先时过去所造的不善业，或者我们修舍戒无舍戒定的不动业。所以你看看下面，有知熏习差别者，由善不善，不动行，行就是业，就是造作性。随着我们去造善，随着我们去造不善，或者是造不动业，不动业的意思就是舍戒跟无舍戒定。如果你习惯去修五戒十善，或者你习惯去做那些五戒十善的违缘，或者你习惯去修舍戒定无舍戒定，依着这样的业力的缘故呢，我们就会感召跟这个业力相应的各种诸趣的果报流转差别，对不对？所以有知熏习差别意思就是业果的相应是，你造什么业，这个业缘成熟之后呢，它就会现内报内根生外七界一种相应的因缘关系，那个因缘关系就会有一道一道一去一去的差别种类。这个所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这种因缘的种类差别呢，我们称它为有知熏习差别啊，它就会创造有色有形啊，三界六道五十八处各种异报世界跟正报身心的相属的关系。这种相属关系的建立，就是我们才过去这个礼拜天所讲的《瑜伽师地论》，从第三卷到第五卷，把第四卷到第五卷乃至第六卷所讲的一切众相差别，都是我们所谓的有知熏习差别。所以有知熏习差别就是外面所现出来的那个众相啊，你会把这个当中往内去找一个我，这种习惯那来自于我见熏习差别，外面所现的异报世界跟正报身心的那种关联性就叫做有知熏习。那么所有我见熏习差别跟有知熏习差别认以为的法的自信，就是什么？名言熏习差别。所以名言熏习差别是一切法的根本一，你把其中一部分往内执为我的习惯，就称为我见熏习差别，外所显的根生器界一切的众相差别，我们就称它为有知熏习差别。所以它也不是决然分开的三件事儿啊，它就是这三件事情有关系，可是就它的殊胜的特性上来看，讲成这三种熏习差别。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于很多人喜欢比较绝对讲差别定义的人会觉得不太习惯，不过本来法就是这样，它彼此有关联性，可是又不是完全一样啊。特别从某一种角度去说明跟观察还有思维，各位要得到那种思维观察的善巧，不要老是记死它的定义，记死定义对你开智慧没有帮助啊，那只是考试写答案方便，可是对于你要创建立一个思考无我的习惯可能不是太好。那这就是我们待会要用的三个观念，再复习一下。明言讯息差别是一切法的自信见，对不对？于中你会往内去认定有一个我，那个心的功能，我们称它为我执或者叫我见讯息差别。往外修集很多的语言去现出根深气界的关联性，那种习惯那种功能性，我们称它为有知讯息差别，这样知道吗？反正都来自于明言讯息差别，来自于我们习惯把任何一法分别有自信这样的一个串习，这样的一个心轮分别。可是呢，往内指我的那个功能性，我们称它为我见讯息差别；往外现起根深气界的差别种类的这种功能性，我们称它为有知讯息差别。我这样子连续讲很多次哈，希望各位练习这样的习惯。它本来就这么回事，本来就是因为我们习惯把任何一法指为有自信，往内指有我，往外就攀很多的缘，对不对？当作是我所有的根深气界的差别事，对不对？好，这就是整个死生缘起流转不断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三种讯息差别。好，我们往后翻到今天的进度，428页。好，看到428页，所知相分第三之一，以说所知一，所知相复云何见？我们前面呢已经花了好几章，35次加上上一次复习36次的分量呢，来解释了一切法。所知就是一切法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讲所知呢？因为它不离于事，对不对？所以呢，唯识家就把一切法改个名称叫做所知，所以你只要看到所知其实就是一切法的意思，因为法不离于事，所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依于什么样子的缘起而生的呢？依就是生，生起的意思。它依于什么条件发生这样的现象呢？一切所知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你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很多篇章用阿赖耶识三相缘起的观念讲了一切法是怎么来的。那它成就了以后呢，它又会变化出什么样子的相呢？所以所知相，一切法的相复云何见？那因为一切法的生处不离于事，一切法的相就不离于事，对不对？事上的来处怎么生，事所现的相又怎么差别？